老店风云21回，沈莱州回家探母，娘儿两个一见面是无话不谈，自然就谈到沈莱州的婚姻大事。咱们说过的就不再重复了，老太太绝对不同意沈莱州自己搞的对象，而且由老太太做主，把一个叫王敏珠的女孩认定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。要说沈莱州那是个大孝子啊，古人有那么句话叫顺者为孝，说趁多少钱孝顺父母，那也不叫顺，那只能成个孝子，说缺吃给吃，缺喝给喝，到时候跟父母闹脾气使性子，有时候跺跺脚瞪瞪眼，那也不叫孝子，叫顺者为孝。老太太做主了，沈莱州不敢不听啊。虽然现在已经进入民国年代，讲究自由恋爱，但是那个旧的遗风依然没有消退啊。沈莱州恪守封建年代的准则，对母亲来讲是百依百顺，母亲说的话不敢不从啊。而且当老人的哪有坑害子女的心？老太太给定的未来的媳妇叫王敏珠，王敏珠的祖上在福州做过官，他们是苏州人，那真是书香门第，家趁人直，要讲究经济条件比沈莱州他们家高出多少番儿去。老太太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？这婚事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事儿沈莱州一概不知。原来就在沈莱州在上海公司上班的时候，那阵是白领，就在习立功手下跑腿当差。他曾见过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王敏珠的母亲。王敏珠的母亲呢，跟习立功关系也挺好，经常到上海去，一住就十天半个月。他领着女儿也去过，有时候到公司看望习立功，正好遇上了沈莱州。沈莱州是个职员呢，敢说三道四，打听这打听那嘛。人这嘴至关重要，嘴要老实，不能胡说胡问，所以沈莱州才一概不知。而王敏珠的母亲呢，却留了神了，一看这个小伙稳稳当当的，个儿虽然不高，瞅着那么有人缘，他曾经问过习立功，说这孩子是谁家的啊？习立功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介绍说这小伙子还没成家，他是东山的人。哎呀，好孩子，满口流利的英语，而且你别看他年轻，他有足够的见识，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啊。唠闲嗑的时候就把沈莱州的家庭情况做过介绍。你说这玩意儿是缘分不？王敏珠他娘听完之后心里暗自盘算，我女儿也15、16岁，也该许配个人家了，我已经下了决心给她找个好女婿，这一辈子我就放了心了。我看姓沈的这小伙子还不错哎，行啊。那阵他定下心了，等返到苏州之后，曾经带着女儿到了东山老沈家来串门，见着沈翁氏。一看沈翁氏虽然有病，但这个人非常非常好，一来二去有了感情了，老姐儿俩也无话不谈。哎，因此王敏珠他母亲就把女儿的事情说出来了。哎，两个人一拍一合，沈翁氏是双手赞成，这才给沈莱州定了亲。沈莱州是不清楚，家里头早把一切安排好了。这次他回到家里头，沈翁氏把这个事儿一提， 而且口风很紧，已然这事就定下了。沈来舟是个孝子，一看母亲非常非常高兴，一提到王敏珠那嘴都合不上了，知道母亲是为自己着想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娘啊，这么说您的意思叫我娶王敏珠？当然是，孩子，咱们家祖上积了德了，你要愿意的话，这事不但定准了，而且挑良辰宅吉日，你们就准备完婚吧。人家女方也催促过数次了。哎呀，娘啊，这样行不行？您给我点时间，让儿好好考虑考虑。怎么，你还有点不满意？不是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您给儿点时间，我想想还不行吗？好吧，愿意想啊你就想，最好在两三天内你就给我个答复。娘啊有点等不及了。不过你不管怎么想，你像我说的那个叫赵淑芳的是绝对不行，那太任性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我一定认真考虑。书说简短，娘儿俩谈话结束，沈来舟一晚上也没睡好觉，翻来覆去思考这件事儿，怎么办怎么办，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。他想起了淑芳对自己的确不错，而且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红嘴白牙已经向人家承诺了，虽然说是什么善意的谎言应急的措施，但毕竟这话说了，我怎么往回收啊？那面答应着婚事，我这头又成了亲了，回去见着淑芳，见着老赵家一家子，我怎么解释啊？我成什么人了？哎呀，你说埋怨母亲吗？错了，母亲是为儿子着想，也是一片好心呢。如果遭到我的拒绝，他老人家得多伤心呢，我就有落个不孝之名了。睡不着觉喽，天快亮了，这才朦朦胧胧睡了一觉。到了第二天，吃罢了早饭，沈来舟到外头转了一圈，拜会了乡里乡亲，但是貌合神离呀，他心里他一直想这些事儿。快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回家了，一进门他大哥沈汝州正好往外走。大哥您上哪去？哎，我找你去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到刘大叔家坐了一会儿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兄弟你上这儿来。他把沈来舟拉到没人的地方看了看，没人了。兄弟，你告诉哥哥，昨天晚上你跟娘唠了大半夜吧？是啊，恐怕睡觉前离天亮也差不多久了。谈到你的婚事了吧？谈到了。二弟啊，你没在家这会儿，母亲把我叫到屋里头也谈到这件事情。老太太挺伤心呐，说怎么的，对王敏珠这个婚事你心存疑虑，你们还要考虑考虑，为这件事娘挺伤心，还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，说什么儿大不由爷呀。我说兄弟，你数年不在家呀，咱娘苦啊，望子成龙，如今你回来了，他老人家得多高兴。再说这婚姻事情我也听说了，母亲为你啊煞费了苦心啊，人家老王家就这王敏珠家呀有的是钱，那姑娘来的时候我看见过，模样长得也俊也稳的，比你小着好几岁，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真是前世修来的， 慢说娘同意，连我都双手赞成。兄弟，别考虑了，就做决定吧。母亲就等着你一句话了，别惹他老人家生气，你看好吗？大哥，这里边有许多许多的事情，不是三言五语能讲清楚的。别讲了，我也不听。你决定那些事儿都是小事，咱娘决定的事儿才是大事。顺者为孝啊！我相信二弟，你比我聪明的多的多。咱虽然是哥俩，娘就偏疼你呀。你看，对我从来没这么关心过。当然，我也替你高兴。你要是惹娘生了气，你想想，连我的日子都不好过呀。二弟啊，别再考虑。行，我听大哥的。不过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把事情都摆平了，我就答应母亲提出的要求。还有啥可摆的？大哥，你想想，那上海的事儿，我就那么绝情吗？我得托朋友去说服人家淑芳啊，是不是呢？你还惦记那丫头片子呢？好了，那你就考虑两天，你呢，千万别惹娘生气。我再劝一劝。沈来舟吃完饭眯瞪一觉也没睡好，他想什么呢？想上海那边的事儿。心说这事儿我跟淑芳我怎么说呀？我给他写封信，我拒绝他的婚事，我把这边事儿做个介绍，请他原谅。就凭淑芳那个性格，肯定坐上船就能找到这儿来，那我们家可就大乱了。跟赵校长说也不方便，跟树梅说还勉强可以。哎呀，跟谁说？哎，想起来了，李世平跟树梅迟早要成亲，那个人通达人情啊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最好我写封信告诉他，让他做一做淑芳的工作。我想时间长了，淑芳能够接受。我不能不言语，我就把这头亲事就定了，我就这么胡里巴涂就结了婚了，那太对不起朋友了。所以沈来舟下定决心之后，平心静气写了封长信。这封信看了几遍，没有讷误之处，封好了，发出快件寄给李世平。信的内容大致是说，回到家乡跟母亲怎么谈的，母亲已然给自己定了亲事，自己不敢不孝啊，恳请李世平多做淑芳的工作。他觉着发自内心对不起淑芳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恳请李世平再三再次的给予解释，等等等等等。没过些日子，李世平回了信。沈来舟接着信之后，这心噔噔噔直打鼓啊，不知道是吉是凶，找个没人的地儿把信拆开一看，这才放了心。闹了半天，李世平告诉他说，来舟啊，你的处境我极为同情，我非常尊重你，你是个大孝子，你母亲是一片好心，顺者为孝，你这么做完全对。关于你提的那个女孩叫王敏珠，我也双手赞成。关于赵淑芳这面的事情，这淑芳啊就是个任性的女孩，可她对你的确也是痴情不改，可怎么办呢？我作为中间人，我想方设法劝说淑芳，让他死了这股心，你就不要有后顾之忧了，你就在东山老家该举行婚事举行婚事，老赵家的人也怪不了你，一切的事情全包在我的身上，上写签下俱万。哎呀，沈来舟接着这封信之后看完了，才吃着定心丸，心说话，淑芳啊淑芳，我对不起你了，等将来有朝一日见了面，我再向你赔礼吧。 所以决心已定了，把信收好了，进屋来见母亲。老太太这几天就没开庭过，见沈来州也就三言两语，然后闭目养神，心里不痛快，就等着儿子给自己一个愉快的答复。沈来州进来之后，在床边上坐下，拉着母亲的手：“娘啊，我看您这两天气色还可以，您的身子骨恢复了不少。哎，表面上行啊，心里头不痛快啊，少跟我扯闲白。我跟你说那个事儿，你怎么考虑的？”“娘，我考虑好了。”“怎么考虑的？”“我完全尊重母亲的安排，这门婚事我同意就是。”“啊啊，你同意娶那王敏珠了？”“是，我考虑好了，母亲是为儿子，儿子理解母亲，上海的事情作罢，我完全听娘的。”“哎呀，我的儿哎，孩子，这就对了，娘能往火坑里推你吗？我汝州啊，快来。”哎，沈汝州从外边进来一看，娘啊，呵，满脸都是笑纹。“娘，有什么事？”“快点写封信或者拍封电报，告诉苏州那面老王家，哎，告诉他莱州已经回到东山了，婚事定妥了，让他们挑良辰宅吉日过来一趟，我们也挑良辰宅吉日给送去定礼，双方研究研究哪个日子结婚最好，让他们筹备婚事啊。”“哎哎，明白明白。”沈汝州看了兄弟一眼，笑着点点头，那意思，兄弟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沈汝州出去了。这些事情咱不必说，老沈家给老王家行了聘礼，老王家又挑日子，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往返了数日，终于两人完成了结婚大典。哎呀，这婚礼相当隆重啊，双方的老人全参加了，风风光光。沈来州把王敏珠娶到东山家里头，拜花堂，入了洞房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哎，婚姻大事，这可非同儿戏啊。就说这个王敏珠跟老太太说的一点不差，大家闺秀之风稳稳当当。他跟那淑芳啊是两种人，淑芳是女人男性，不拘小姐，男孩子的习惯大大咧咧，大山大笑，大说大叫，敢哭敢叫。王敏珠截然不同啊，那是稳稳当当，轻易不爱说话，不苟言笑，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他跟沈来州夫妻双双入了洞房之后，那还用问吗？小日子过得比蜜还甜呢。王敏珠他娘是一万个满意啊。若干年后啊，他还捣鼓这件事呢。这个姑爷是我选的，我到上海去玩，在汇丰银行大公司里见过沈来州，虽然那会儿他还是个穷光蛋，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孩子有出息，将来有发展，因此我不辞劳苦到东山他们家里进行访问，后来才促成了这段婚姻呢。怎么样啊，我姑爷现在那是大老板了，我女儿也享了福了，哈哈哈哈。老太太非常高兴。这是将来的话，咱不必细说，还说眼时下。成了婚之后，沈来州在家里住了不到两个月，掐手指的一算了，离开上海半年有余了。他那个心呢，在事业上，婚姻大事完事儿了，还得奔事业，能说在家乡里守着老婆这么待着吗？他跟妻子王敏珠一商量， 说我打算请示娘，最近我要返回上海，还得干我的事业，将来在上海立住脚了，再把咱们全家人接到上海，你有意见没有？王敏珠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，他那脑袋完全是封建礼教的，三从四德，丈夫说的话无不听从。他一想，可也是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能在家里这么守着吗？过一天多花一文钱，家里又不那么富裕，丈夫到上海去挣钱，这是好事，应该支持他。所以敏珠一笑，大主意你拿吧，我同意。行。第二天，沈来舟见着母亲，看老太太挺高兴，就提出自己的要求。老太太一皱眉，哎呀，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呀？来舟啊，你要回上海？是啊，娘，您同意的话，最近几天我就起身。我也没有理由拦你哟，咱家也不是太富裕，就这么坐吃山空怎么得了？可你有心回去挣钱，我也双手支持。那你这媳妇怎么办？娘，咱家也不能没人，您身体也不好，把她留在老家孝顺母亲，服侍老娘，我一心无挂，我到外边好挣钱去。我跟敏珠都说了，假如老天有眼，我能创成一番事业，连娘在我的家我都接到上海，咱们那会儿全家在团聚，您看怎样？好吧，说实话，我真舍不得你走啊，又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。再住三天吧，三天之后你就启程。谢谢母亲。这事定下来了，三天呢，撑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沈来舟是打点行囊，带好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一部分钱留在家里生活上用，又嘱咐王敏珠好好孝顺母亲，维护这个家，全家人这才洒泪分别。沈来舟又踏上征程，路上无话，回到上海。回到上海，先找了个小店住下，第二天来拜会媒人习立功。习立功还了得，那是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总代理呀，又有势力又有钱。习立功一看是沈来舟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哎呀，来舟啊，你可来了，我正有事找你。